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第14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研究分给9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2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2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城居住，并城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照样行，就把地分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说这些呢，就是以色列的后裔在迦南地所承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分给他们的，并来自以色列各支派的这个就是从父亲的就是父系啊，就是从父亲以父亲为首的这些领袖。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一章当中呢，你要记住有3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祭司以利亚撒，另一个是嫩的儿子约书亚，然后往后还有个人，就是什么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啊，在这一章呢同时出现这3个人。首先我们看以利亚撒，在当时那个时代以色列中在信仰上为首的领袖是以利亚撒啊，以利亚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帮助，这个名字就是新约的什么拉撒路，是一个名字哈，新约叫拉撒路，旧约叫以利亚撒啊，以利亚撒哈。以利亚撒是在亚伦的2个儿子献燔火死了之后，他跟以他玛接替亚伦的已经死了的2个儿子供什么供祭司的职分啊。在民数记当中我们知道他是利未人的领袖啊，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啊，利未人所统管所有利未人的首领的一个领袖啊，然后看守圣所啊。祭司以利亚撒的工作呢，就是看守点灯和油的香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并看守帐目中与其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啊，圣所的器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民数记25章哈，有一场瘟疫事件当中，指出这个瘟疫的啊，让上帝指出这个瘟疫的就是这个人的儿子，他的儿子什么腓尼哈。也就是说呢，那个腓尼哈呢，因为敬畏上帝，就把那2个人刺透了，啊！但是腓尼哈是谁教出来的呢？就是他教出来的，啊！所以说你看到他啊，你再看到他的儿子，你就知道他这一家人的信仰啊。然后在民数记27章呢，以利亚撒负责什么呢？负责给约书亚和全会众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啊，是吧？全会众要遵着他的命令出去打仗。或是回来啊，这个人在以色列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约书亚还有加勒。你总体来看就是说在这一章当中啊，在那个时代统管以色列人的当中呢，这3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这3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专心跟随上帝，所以上帝重用他们啊，重用他们。约书亚不用说我们都知道，然后这个以利亚撒和后边那个加勒啊，这3个人是同一类人啊，是同一类人啊。说按照签，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啊，去分他们的产业啊，是经过摩西的手所办的，分给在约旦河西边的这9个支派和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啊。然后呢，这说那边的产业呢，摩西已经分了。但最后说只是在他们当中还没有把产业给利未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些红色的经文就是利未人不能有产业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奉献就是他的产业，神就是他的产业，是吧？还有侍奉就是他的产业，给耶和华的供给耶和华祭司的职分就是他的产业。你看在约书亚记当中3次提到为什么不给他产业，我们上次都讲过。第4节，因为约瑟的子 约瑟的子孙呢分成了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啊。我们看到哈，约瑟的后裔呢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个非常强大非常强盛的一个存在啊，这是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对他的祝福是吧，多结果子的枝子，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啊，然后呢是与弟兄迥别之人，就比普通的以色列人更敬畏上帝的人啊，更有信心的人。然后我们看他的支派，他的儿子呢分为两个支派，马拿西以法莲。然后这个马拿西呢比较大，在东边有半个支派是吧，在西边有半个支派。这就是为什么蒙这么大祝福呢，因为他的祖先是义人，他们祖先是敬畏上帝的人啊，自父及子，你看咒诅是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祝福是什么，直到前代是吧。然后这里呢你看一下十六当章中分的产业啊，分的产业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看到。然后呢他们嫌分的产业不够，然后约瑟亚就把住山地的亚玛利人那个地方呢分给他当产，说你凭着信心可以得到啊，你不可以只有，也就说其他人都是按照抽签捏一份，他说他不止一份啊，他产业多啊，他产业多。然后在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意象当中啊，你看到还有这个约瑟的后裔是吧，马拿西支派一万两千，约瑟支派一万两千，是不是啊，都有啊，都有。所以说呢这个他这两个儿子呢，因为他们的父亲是敬畏上帝的啊，是义人，所以你看他往后多少代都蒙受祝福啊，都蒙受祝福。说他们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但是给他们城居住啊，给利未人住什么呢，就是说城的交易用来重纳存放他们的牲畜和他们的财物啊，牲畜是什么，就接着牧羊啊，牧羊教会传道，财物是什么，供他养生的啊，他的财产。这里哈你要注意，这里并不冲突哈，没有产业但是有住的地方，有存放财物的地方，什么意思呢，第一哈，传道人要靠着信心是吧，凭着信心去传道啊，靠上帝供应。第二呢，传道人有权柄接受奉献，全职传道的，这两个不冲突哈啊。你要说虽然他没有产业，今天来说传道人他不能上社会上班去工作，但是你教会必须给他提供有住的地方，有钱去养生是吧，然后有地方去他去牧会去侍奉，还有他的钱财他的儿女去养生，这个是不冲突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民数记三十五章，包括约瑟亚记后边有专门一章讲到怎么给利未人分这个产，分这个就是地，或者说分什么诚意，那都是给他们的对不对，这个不冲突的。在中国三次教会我见过那些很狗的那些女长老，说哎呀你要让你给那个传道人气的，说你要让你的老公啊靠着上帝做一个一辈子不拿别人钱的传道人。不是的，传道人依靠上帝也没错，但是有权柄接受奉献，你也必须这么去做啊，这两方面真理都有。所以说你看在约书亚记当中，在摩西五经当中，一边说不能有产业，但实际上确实是有城有住的地方是吧，这就是什么呢，他依靠上帝，他全职传道，他不出去工作不出去做工，但是他和所有人以色列人一样是平等的，以色列住什么房子他也住什么房子，以色列什么生活水平他也什么生活水平，看到没有，是不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啊、普通的会众啊、高档生活然后传道人要过得跟狗一样，没有，大家都一样，使徒行传这个凡物公用都是这样，按照个人需那个个人的这个需求去分配。所以说这里有两方面的真理，看到没有，你看以色列中的地业要把这些诚意分给以色列人，人多就 多给，人少就少给，个人要按照所承受之业的地把诚意分给利未人。所以说在这里呢，在会中全职传道的他必须得到该有的供应和善待，他要跟其余的会众一样有吃有住， 其余的人有什么产业，他也有什么产业，其余的人过什么生活，他也过什么生活，这就是这样啊。只不过呢，今天呢，不是所有人都照着真理去做的啊。另外，你注意这个郊野哈，这个郊野它的本来的意思就是腾出来的地方。你看到没有？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当中提到郊野，郊野地方利未人有房屋，而且呢，利未人缺钱的时候把它卖了，但是随时可以赎回来，而且买的人呢，到了禧年必须自动返回。这有什么意思？这是你不能趁着这个传道人他有难缺钱的时候占他便宜，是吧？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啊，郊野之城永不可卖，是他们永远的产业。这里这个郊野之地就告诉我们，针对利未人啊，针对在教会当中全职传道的，只可帮助，只可奉献，不可占便宜，不可勒索，不可试图从他家里得什么。过去这几年我传道，我是知道有的人呢，他不传道，他假装他说我以后做传道，然后他让我给他打钱，然后在教会吃住用，然后占教会的产业，最后都灭亡了，对不对？也就是说，针对全职传道的人，只可帮助，只可奉献，不可勒索，不可占便宜，对不对？所以这些年我真的知道啊，我知道那些占全职传道者的那些基督徒的下场是什么啊，灭亡的灭亡，家破人亡，家破人亡，然后财产损失的财产损失，然后儿女疯了的儿女疯了，这就是上帝公义的惩罚。所以说在这一章当中也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的那些会众得到产业的时候，可以安养生活的时候，不可忘记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利未人的产业就是他的释放啊。所以说你看看历代志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北国最后越来越烂，北国的这个耶罗伯安不允许利未人去释放，最后利未人都跑到南国犹大，对吧？你看看到没有，这不是真信的寻求神的都跑到南国犹大，所以最终北国是越来越烂啊。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的时候单独提到给利未人的城，你看啊，每个支派都有多少城多少城多少城，你仔细去看。利未人最后你看啊，在以色列当中研究得了十二座城，在以色列地中共四十八座城，包括属城的郊野，这城四周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如此，就是这样。在以色列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当善待全职传道者的时候，传道者按照真理传讲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复兴。当传道者被逼得传不起道，出去上班的时候，那教会肯定好不了哪里去。啊，这就是自古以来的真理，只不过不是什么人都照着做。啊，第五节，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就照着做，把地分了。嗯，这些分配产业呢，是照着上帝给摩西的预言，或者说是应许，啊，或者说是应许，或者说是应许，来往上点，好，往下，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第六节到十一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里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里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里，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我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随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掌所踏之地要归于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着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都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从前摩西打发我出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好，我们来看哈，说第六节，犹大的后裔进前来。 往在基甲的约书亚那里。基尼喜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他说，好，我们来看一下加勒他的本族和他的这个家谱哈。基尼喜族，基尼喜的意思就是基纳斯的后裔的意思，基纳斯是猎人的意思啊。在创世纪十五章当中，上帝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说，我赐给你的后裔怎么怎么样，你看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啊、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就提到这些人，这是个基尼喜人。基尼喜人呢，他住在迦南，但是这个种族你往古时看的时候，他不是迦南人，他是以东人以扫的后裔当中的一个族长的名字。在创世纪三十六章，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基纳斯，基纳斯就是基尼喜啊，基纳斯和基尼喜是一个词啊。以利法的儿子，看到没有，基纳斯，你注意哈，历代志上说提到以扫后裔的时候，基纳斯的儿子就是俄陀涅啊。我为什么要往后见哈，你会发现加勒有一个弟兄，加勒的弟兄基纳斯的儿子叫什么，俄陀涅，他是按他祖宗的名字去起的啊。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啊，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以东的后裔，以东的后裔吧，就住在迦南这一块啊，住在迦南这一块。所以说你看耶夫尼他将被面对，加勒是狗的意思，狗的意思啊。这就是说什么呢，从前是外人，那后来是什么，是上帝的子民，是吧，从前是外人，是一个悔改且成为圣徒的人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当时那个时代最强盛的就是什么，犹大支派。在犹大支派当中信心最大最属灵的竟然是一个外族人。你想到耶稣说那个百夫长，说耶稣说，我在以色列当中还没有看到有这么大信心的人。有时候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这肉身是以色列人的未必真的有信心，但肉身是外邦人，但是信仰是以色列人的，那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说你看那十二个探子里边，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报的是什么，有信心的喜讯，其他的几个人是不是以色列人，是，报的全是恶心。所以说这个人叫什么，真以色列人啊。他在这里呢找到约书亚，他说你知道耶和华在，你看耶和华对神人摩西在加底斯巴尼亚，就是指着我和你说的话啊，这两个人都知道，因为他们那时候一块做过探啊。这个加底斯巴尼亚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里斯巴尼亚打发我的时候，说那时我四十岁，他说我窥探这个迦南地啊，是按着我的心意回去给了摩西一个报告啊，但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融化，但我专心跟随耶和华我的神。我们往上看看，也就是说有十二个探子上去窥探，但是有十个报恶信，剩下两个人报的是什么，好的信息，是不是。今天来说十二个人讲道，十二个人教训人，其他人说什么，回埃及吧，去不了，是吧，什么意思啊，就是用人的办法，没有信心。这两个人什么，我们靠主一定能赢，一定能得胜。他是什么心意呢，他的心意就是专心跟随上帝啊。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他里边是什么东西很重要。不是说今天我说啊，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牧师，我是个传道人啊，我信主的，你里边有没有一个 从起初末后一直专心跟随上帝的这样的心智。你是不是为了天国永生？你是不是真的是追求上面的福分？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一个专心跟随上帝的人，一个心里单纯的心跟随上帝的人，上帝能从他40岁用到他85岁，而且从前是什么样的力量信心，到末后还是什么样的信靠，始终不会变。所以这些年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人心里不正，一个人不是专心跟随上帝，他心里边有贪财，有这世界的东西，有世界的情欲，有世界的这些贪财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走到底的。他碰到事的时候就会像12个探子一样，他就出问题了。所以说这个专心跟随神很重要啊。亚撒诗篇说，以色列中清心的人有福了，就是什么，对神有着单纯信心的人啊，因为他的专心。当日摩西说，你脚踏之地定要归于你和你的子孙为业，直到永远，就是永生啊，因为你专心跟随耶和华我的神。摩西的神就是迦勒的神啊。所以说之前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灭亡了，唯独这两个人，那一代的人都在旷野死了，唯独这两个人到老了能进应许之地啊。你看自从离开加利斯巴尼亚38年的时间，那个时代的兵丁全部灭亡，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能打仗的人有60万，全部灭亡。所以说这个专心跟随是非常重要。专心跟随一方面就是凭着信心，另一方面你是真信心，你是不是为了别的事情跟随上帝，你的心是干净的啊。第十节，看哪，现在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话使我存活，已经有这45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期间在旷野行走，看哪，我如今已经85岁，我今日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出去的那一天一样。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无论是征战是出是入。往上看点哈。我再问一个问题，加勒从40岁到85岁，这信心是靠自己憋出来的吗？是说哎，我得强撑的信，我信不动了我要强撑的信，不是的，是上帝让他这样的，是上帝的话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上帝要看着一个人顺眼，让他能信下去，他就能信下去。上帝要看一个人不顺眼，知道他不是为了天国永生跟随耶稣，他就一定信不下去。所以说我今天再强调一个问题，你起初跟随上帝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智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有的人像这样的，他从头到尾没出过错，有的人可能起初的时候是真心跟随上帝，可能半路软弱，但是末后又回来，但是能回来的人有一点，他起初的心就是对的，他不是为了好处，他是为了天国永生跟随上帝啊。所以说能够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45年这么长久，这绝对称得上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所以说加勒的信心能力和恒久的忍耐是上帝给他的。当以色列人全会众起来作恶的时候，当时会众要拿石头砸死他两个人，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专心跟随上帝。你看全会众都在这作恶的时候，只有他们把衣服撕裂了，然后劝这些会众要跟随上帝。所以说上帝说只有他俩能进去，只有他俩能存活啊。那十个探子当时就遭报了，剩余的以色列人在40年中眼睁睁的看着死去啊。所以说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看到没有，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祸患里，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其实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很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必然得救。所以说约书亚和迦勒在旷野那40年就像今天的时代，在今天这样的人在教会圈子里面，在很多的这些作恶的基督徒当中是吃不开的，我告诉你，但这样的人能够信到底。而且我告诉你，迦勒和约书亚他忍受的逼迫是教会内部的逼迫，我再说一下哈，他得赏赐是因为在教会内部坚守的真理，所以上帝单独赐福于他，他将起初的信心和爱心坚持到底，所以上帝单独赐福于他。迦勒不是因为出去给外邦人干什么仗然后上帝赐福于他，不是的，他是在教内逼迫当中站住的人。所以说今天你不要随便起给自己看什么社交媒体啊起名啊，我有保罗啊，我叫约书亚，我叫迦勒，你想想你有没有这个资格？你光敢冲着外邦人勇敢，冲着不信的人啊，动不动人家不信的人拿出问题，动不动人家别的宗教出什么问题了，你呢？你连个教会干直销的，你连个离婚奸淫你都不敢说，在那跟个孙子一样，你怎么好意思起名保罗、迦勒、约书亚？你配不上这个名字的，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也没有这样的勇气在教内去责备恶人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迦勒。你要知道迦勒和约书亚在当时那个时代他守住了什么，他忍受了什么，这就耶稣所说的忍耐到底。孩子们姊妹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时代在基督教内部的这些邪恶，我们这些年亲自见过，真人的恶远远超过在这片土地上外邦人的恶，他们的假冒伪善令人发指。但是我们要在这些攻击逼迫和污蔑当中站住，不去理会，靠着主走到底，进入永生。上帝不会放过那些害我们的人，也不会放过那些这些年攻击我们陷害我们的人，但是我们不要放弃信仰，不要因为这些逼迫，不要因为这些搅扰失去了将来更大的福分，因为我们已经走到现在，我们要靠着主走到底，将来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大大使用我们。好，我看12节到15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给我们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书亚记当中从攻打诸王到最后完全占据应许之地，谁是最终结束这场战争的？迦勒。迦勒最终把最难打的打下来了，凭着什么？凭着信心。耶稣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打碎，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如果迦勒从前不是在教内的逼迫当中站住，他不会有幕后的在这些人当中站住，他不会有这么大的权柄和力量击败当时最强大的什么亚纳族啊。12节，你看他要求将山地住山地的亚摩利人是非常强大的赐给我啊。他说你也知道他们的坚固的城和他们高大的身材， 但是上帝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就能把他赶出去。这是上帝说的。于是约书亚为他祝福，将希伯伦赐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为产业。我们来看，放大一点，这里就是希伯伦。希伯伦从前叫什么？基列亚巴。因此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随耶和华以色列的人。注意这个词哈，专心跟随，专心跟随，不是怀着私心跟随，是专心跟随。所有专心跟随上帝的，他的结果局就是加勒。希伯伦从前的名字是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这地太平，没有战争。我来看哈，往上来，从前叫基列亚巴，基列亚巴的意思就是亚巴之城。亚巴是什么？伟人，创纪当中的伟人，亚纳族当中的伟人。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大的敌人就是亚巴这样的人，一半是圣经，一半是人的道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敌人。我们在这个时代任务就是赶出这样的人，就是消灭这样的人。希伯伦的意思是联合，从前是伟人之城。这个基列亚巴他比埃及的索安城都早七年。以亚纳族伟人命名的城。希伯伦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从希伯伦给曼利橡树那里的曼利三兄弟立了约。亚伯拉罕撒拉死的时候，从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买了一块坟地做永久产业的证据。往上，你知道希伯伦是纪念什么？纪念亚伯拉罕与曼利三兄弟立约，就是联合的意思啊。从前是伟人之城，现在是什么？弟兄之城啊，与上帝联合者所住的城。其实呢，这份产业从亚伯拉罕的时期，上帝就指示亚伯拉罕，为什么让他买一块坟墓？就预示着这个地方将来永远是他的，是他后裔当中的加勒。啊，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然后亚伯拉罕用400块钱买了这块产业，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洞。啊，看到没有？然后以色列的列祖都葬在这个地方，很奇妙哈。亚伯拉罕、撒拉葬在这个地方，以撒和利百加葬在这个地方，雅各和谁啊？和利亚葬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将来要永久继承这里，啊，我继承这里。所以说，你看到，加勒是一个很有名的凭着信心去征战的。他跟以色列当中的恶人不同，跟今天教会当中恶人不同。你看另外一个反面例子，加勒打的是当时最难的，赶出三个亚纳族的族长，是吧？但是你看但支派，但支派上帝给他的产业是沿海的腓力士地这块地方，但是他不得这块地，他就打了啊，他到十世纪十八章没有产业，他去打那个什么拉以城，拉以城的人非常的善良，安居无业，没有人和别人不来往，没有人救他们，他就把那里的无辜之人都杀了，最终还打着上帝的旗号，说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啊，看到没有？还给那个名字起名叫但，就是上帝审判的意思。一个真门徒啊，凭着信心忍耐得到上帝的祝福，那假基督和假牧师和教练的权利， 害无辜的人，还反噬成什么上帝的旨意，对不对？这两年我们看到有些恶人，他在世界上连狗都不如，他在世界上斗不过外邦人，他在教会害弟兄姊妹，是吧？有那三次的 那些 娘们儿，那老娘们儿当女长老，专门害教会的弟兄姊妹，劝义人向恶人妥协，啊，哎，他偷我钱，那是他缺乏上帝让他偷的，这种狗玩意现在都有，啊，对吧？把重担压在义人身上，他跟外邦人，这我跟你说，今天教内这些人就像这个但支派的一样，他在外邦当中连狗都不如，人家都不理他的。对吧？在世界上连个毛钱挣不了，跑到教会啊干直销，跑到教会骗财骗色，就是这些人。真正的门徒凭着信心征战，让所有人看到上帝在身上的恩典、神迹、真理、信心。假门徒是什么？打着上帝的旗号作恶，做完恶还说上帝审判，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区别，真信心、假信心。真基督徒，假基督徒；真牧师，假牧师；圣徒，权力。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这一章。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因为他专心跟随耶和华他的神，因为他专心跟随上帝，因为他专心跟随主耶稣，他最终就得到了专心跟随上帝的赏赐。所有像加勒一样的人，这个都得加勒的赏赐。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